比方说，这个马丁路德呢，是完全讲的救恩从人开始讲起，你懂吧？什么叫人开始讲起？你读马太福音，当然从人的光景开始，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啊，所以然后没有一个人，一个也没有啊，没有一个人，一个也没有，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结果呢，马丁路告诉我，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得救本我也是一个信心，我们在主面前得这个地位，这叫什么？这个信心称义。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很可怜呢、啊。从人的光景来看，本来是罪人，现在变成义人，什么的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这就像罗马书一样，是从什么？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但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他讲的人的救恩很像保罗讲以弗所书一样，他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讲到这个以弗所书，那什么意思？以弗所书就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所以从永远开始，从天上讲，从神那边讲起，那么很自然的，你讲到就拣选，我们很自然讲的拣选，当然就跟神的什么关系？跟神的主宰有关系。你看，你要讲的主宰，他是最高的主宰，所以他要这样做那样做，他拣选不拣选，很简单的。所以保罗说，你怎么可以向人强硬呢？这个神把你泥土这样造那样造，那你没有话说，这代表政府强调什么？强调神的主权。主宰，所以呢，加尔文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讲，讲的当然你讲的主宰，当然讲的神的旨意嘛。不过他不用今天的名字，今天我们喜欢讲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没有错。那加尔文的时候没有讲那么多，他就讲神的旨意，讲的神的主宰。那讲的神的主宰的时候，那我们人就算不了什么了，你看见吗？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就着我们的意志跟神的旨意来对比的话。那么一面看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人的旨意呢，就是表示我们的意志。那么现在马丁路德他不是加尔文呢，他不只想因信称义，而且他因为得着谁的帮助比较多呢？得着一个圣奥古斯丁的帮助比较多。那么奥古斯丁从哪里得着帮助？从保罗得的帮助。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是破烂不堪的，我们根本就是根本，我们更是无可救药的。所以今主恩待我们，主可怜我们，我们如虫如蛆，结果主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们做的。那么罪污染我们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意志都污染了，所以连我们意志说 yes 都不会说。你看见吗？按理来讲，你要对神说 yes， 我就得救了。我说是，我就得救了。现在连这个都不会说，那这个都不会说。所以你看，如果你得救的话，你能不能说？因为我说的 yes， 因为我说是，结果我这个结果好像我有什么功劳没有的？你连会说是都是主的恩典呢，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看见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的，所以这个加尔文重在呢，重在恩典，特别重在恩典，你看见吗？那其实马丁路德也这样讲，不过两个方法不同讲就是了。那么当然呢，所以慢慢慢慢你追究下去的话，所以这个你不能追究太深的，你追究太深了以后呢，那慢慢慢慢的，因为人的话有限嘛，你把这个旧恩把一直讲到一个地步，你很自然越追越，那么后来加尔文还根据加尔文很自然的就推得远的时候，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是，如果神是主宰的神，那么我们慢慢得救是什么？是他在这个创立世间就拣选了我们。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保罗这样就是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叫我们 appreciate 欣赏主的恩典呢？给我们看见主救我们，主啊，我们什么样的人？所以大家记得吗？尼禄不是写了有一首诗歌是，我今在主面前夫妇啊，我稀奇主恩典呢，你到底在哪里看上我？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感觉，什么就是加尔文的感觉。他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实在到一个地步，我连行善的力量都没有，我软弱像水一样。那么这个讲没有错，这个讲你比起神的旨意来讲，人实在算不得什么，被罪污染，这一切当然主的恩典。所以你又这样讲，那你会感激主的恩典。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渺小，如果你把它推得太厉害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只是不齐了。 你看你们，我们连拣选都不会觉醒，那意思说神，那么尤其保罗在于预定，就是一讲预定那糟糕了，你又是拣选又是预定，那么好，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万历世界以前还没生下来以前，哎，主去预定我们，因为这是他的主宰啊，他预定我们得救。那么这个还可以得救，这个你还讲通，但是慢慢推下去以后呢，那么你知道有些根据甲午你怎么说呢？他说我神不只是预定，没有创世纪言，他不只预定我们的救，而且预定我们沉沦。那这个就难了，你如果讲神预定我们沉沦，那么好像神要负责任一样，你看见吗？这不是，我不是要沉沦的，神预定我才有什么办法？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今天如果讲预定讲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了。你讲的句文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一面来讲，好了，你根据甲午的一切都是恩定预定论，特别是讲到一切都是恩定等等，那么这个好，这个是可以是在神学上有很大很大的争执，但这代表什么？是代表甲午所看见，所以这一点呢，你不能，这个的确确跟马利路的是不同的，不，马利路没有讲那么厉害。这个他的确讲得很厉害，那么讲到一个地步，好像人都没有依据了，你明白吗？但是圣经里是怎么说？圣经很清楚啊，圣经很明确，第一个，神在创立世界就拣选了我，就是他的拣选，他的预定没有错。但是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可以白白的得水喝。那么这句话是谁说呢？凡愿意的，现在你愿意不愿意呢？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白白得水喝。所以可见呢，你不能懒惰在一个地方，你可能不负责的一个，连愿意都不说了，这个当然你就不会得救了。所以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将来你不得救是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能神替你负责。如果神预定你沉沦，那么神当然负责，你根本不负责任的嘛。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甲文，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代表人的说法，人的讲法是有限，你要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呢，其实这些两面声音都有，那都得拢都不拢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要辩论这个问题，你要辩论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这个辩论你每一次聚会只要一谈这个问题，大家就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两面都有道理啊，都很都根据圣经的。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谁呀、啊？这个穆迪讲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只是个传福音的人，他不要那么复杂，所以他后来他有一次就告诉他，就讲个比方，他说呢，将来大家如果到天堂去的话，哎，你等到进了天堂，这个你我不能这样，他说你这个天堂的门口啊，好像写了几个字，你要进天堂那么好，你要上天堂的话，凡是愿意都可以的，你只要把心门打开，天堂就是你的，就是因为大门口这样写的嘛。他等到你进了天堂以后，你回过头去看同样的大门，你再回过头去看，你是预定，你只要进来，你就是预定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对了，这个你没有办法，你因为这个主为什么这个两面呢？就是因为你站在看的地方不一样。那么主的意思叫我们存着感激的心，不能懒惰到一种连意志都没有，不能。所以你看，你一个人说啊、哦，我不行，根本是懒惰，他不是，他根本不是。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什么为什么这个目的就是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了。所以懒到一个地步呢，我懒得说是，你有没有看见这婚礼里面，这个等这个一个新娘懒到一个地步，人家牧师问他你怎么样，愿意不愿意，应该说是才，他说我懒得说是，那就不懒，对不对？所以最基本，你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你不能懒得说是不行，就问的成功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啊，我们回过头去看，许多的辩论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的，这就是甲午文的特点。那加尔文跟马利路的不同就在这。那现在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持平而论的话，你真的是你讲预定，实在说的不是预定我们的救，是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你去读圣经。那预定的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呢？儿子的名分就是不光得救了，而且得救以后怎么样呢？一定要长成了，这叫预定。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做母亲一生下孩子，那我们都是让他长大，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长大的， 你看见不是每个孩子都保证长大，那如果医生说你把我生下来，生下你还保证他要长大，而且要拿，而且要进大学，那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产科大夫？不可能，这个产科大夫只能负责你把你生下来，生下来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一点可以做到，但是你说后来等着一定要长大，那么这个就办不到。但是现在主的救恩到了什么地方？主的救恩就是哪一点是保证的呢？讲到一定程度是指着成熟是保证的，因为你只要得救了以后，那个成熟是肯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就不会被推翻，神的旨意一定要达成。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安慰啊！你得救以后，你不要退，得救以后你不要退后啊！得救不管我们怎么样软弱，环境怎么样打击我们，不能把我们打倒。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胜。这个是主老早预定我们的目，预定我们怎么样？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那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得救，而且能够成熟。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那结果大概我们打仗打了，大家都讲得救不得救，那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得救，那现在根本讲预定，其实跟我们的什么最丰满的解释就是说，是跟我们得胜有关系。那这个代表神荣耀的旨意，不是？所以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永远旨意救我们，不是光救我们生，不把我们生下来，而且希望我们能够长大，那么而且能够进大学，能够叫父母的心得到满足。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将来我，或者说就是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么你要跟改革中的人，这个。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这个他最敏感的神经，因为这个觉得他这个就是他所看见，所以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改革中跟路德会的话，那我想主要的是在真理上是大同小异，不过这个出发点不一样，解释一个从人的角度开始讲，一个从神的角度讲，一个从罗马书开始讲，一个从以弗所开始讲，所以我想这个清楚的。但是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同的？有这个不同，这就是当时马丁路德跟慈惠里争论的地方。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地方开会，结果就不欢而散。那么那个就奠定了，就是而且你叫不欢而散就算了，结果这个马丁路德还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个历史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 Strasbourg 有个和事佬，因为他们觉得两个人都很有帮助。所以希望把两个人拉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开会就不成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基本上马丁路德跟慈惠上的不同在哪里？在真理上，在哪里呢？在波饼这件事情上。那么为什么在波饼上有什么不同呢？是这样的，我不是讲过马丁路德他我们马丁路德他不喜欢转弯转得太快，在他的感觉里面，你今天要把一个教会从一个完全腐败，从一个完全黑暗情形下，现在完全变成目前这个已经难能可贵了，你一下急转弯的会翻车的。所以马丁路德比较小心一点，所以他觉得呢，重要的事情我们认真一点，不重要次一点的事情不要那么认真，不要那么认真。好了，等一下我们也讲他什么地方不认真。但加尔文呢就不同，所以第二波的这些改革家比第一波要严谨，而且要求要高。他觉得马丁路德还不够，那么等一等我们看到底他是怎么不够吧。这个我们但是我在讲以前，我也很快要提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在波比上有什么主张不同呢？因为啊，这个谁啊，这个根据罗马天主教讲法，就是你波比的时候，你只要一祝福饼杯，那么这个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所以你领饼杯的时候，你根本上就是基督在你面前呢，所以你当然要跪了，明白吗？要跪下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变了变了。那么好了，马丁路当然不赞成这个，他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不过到底啊，他在罗马天主太久太久了，所以有一些的印象啊，你很容易一下子打开，你想拿着这个几乎太难太难了。所以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说，这你祝福饼杯的时候啊，主耶稣的的确确，这个饼没有这个杯，这个什么这个饼啊，这不是，就是说这个饼没有变成身体，你杯里面的酒也没有变成血，这个他在这个觉得当然不神奇。可是呢，他认为说，等到你祝福饼杯的时候啊，我们的主的同在就在那里， 而这个同在什么同在呢？就是主实实在，他身体就在这里。他没有说这个饼，这个身体是从饼变来，没有。但是你只要喝着饼杯，饼喝杯你喝以后，但主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在那里，你明白吗？但词汇里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可能呢？所以词汇里到底会读圣经，所以就是解经来说，有的地方词汇里有强一部分，所以他就根据圣经很清楚啊，我们的主不是升到天上去吗？你看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不是带着他的身体到天上去吗？所以我们等候主回来，在灵里面主已经回来了。所以你讲灵力同在已经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等主回来呢？因为我主的身体还留在天上啊，哪一天他从天而降，他再下一降临，那时候我们再重新见面的。所以我们的分开，今天的灵力是同在，但是我们身体是分开，所以我们还等候主回来，我们想念主回来啊，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哎，词汇里强一刀。词汇里说，这个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祝福饼杯？就是基督身体不可能在这里，基督身体可以在天上嘛。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不是如此，那当然了，因为这马丁路德，你看主说这是我的身体，那就是说你祝福以后，这个主的身体在他身上一样，他没有说这个身这个饼变成身体，但起码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么清楚的，那表示我们的主是在这里啊。那他这个说法其实跟天主教说法已经很近很近，但是呢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那所谓的强调说，不，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的的确确你解释不能这样解释圣经的。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么饼和杯是什么？是爱的标记。我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这样感觉的。我们不觉得每次来过饼局纪念主，好像主的身体就变成那个不能。你知道吗？我记得，从前我在台湾还有早期剥饼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这个饼掉在地上，掉地上一定要捡起来吃的，因为觉得什么？这是基督的身体，那就多多少少受那些影响。其实这只是标记，当然你要小心，不要满地乱撒，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很这个没有错，对不对？但是不要迷信的那个地步，是就像那个迷信一样，你一定要跪下来，然后一定要怎么样？这个是迷信。所以我们的主在剥饼的时候，祝福饼杯并没有变成基督身体，那也没有像马丁路德所说的，这个就是身体了，没有。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爱的标记而已。所以在这个三个改革家里面，在波比这件事情上看得最清楚的是词汇，我们得的帮助从他那得来的。那么，然后加尔文呢？加尔文他有另外一个讲法，加尔文跟那个又有点不同。加尔文到底是个律师了？他一面是加，一面这一边是马丁路德，这一边又是词汇，所以他该走中间路线。走中间路线他怎么讲呢？他说呢，等到我们祝福饼杯的时候呢，他说不是基督身体同在的，但属灵同在在这里。那这句话讲的不是没有讲的，你明白吗？因为主明明说，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很清楚啊，是身体吗？不是，身体还在天上。当然了，他指的属灵同在来说的，所以两三人奉主命令，别波饼主波饼主都在你们中间，你波饼主当然在你们中间呢。所以这句话是讲的，没有讲，你懂吗？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三个人是有些不同，但是这个算大同小异的，所以这在波饼上，我想是比较很不同一点。所以这个就因为有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所以呢，很自然的，大家在写历史的时候说啊，这是路德会的，那么这个是改革宗的，所以大概是如此。啊，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家看见都是一样，可以说都从一个属灵源头来的，所以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分开了，这就是历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二波的改革家认为第一波太慢了。改革脚步太慢，改革人不够全。那么我刚才讲过马丁路德是怎么讲的，马丁路德说啊，他说不要急转弯。所以既然大的主要的这么一个改革，你看看，你想看今天已经多大的成就啊，你如果跟从前比根本不能比，不能同日而语。所以现在你不要一下，因为你这个改革的人是到底在旧习惯里面待过的，你看他忽然来个急转弯，他弄得莫名其妙，他根本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所以你要晓得那些不懂的、没有读过书的，那些又是迷信的，那个很简单的弟兄姊妹。那么好了，你跟他讲道理，马丁路德自己很有学问，他的这个教授们都很有学问，都懂得圣经。那么你一转弯就转过来，他们不能急转弯，他们急转弯要翻车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为了他们，那就不要太快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礼拜堂，因为你知道这个也是一样的，那威丁堡不是他最早开始的吗？威丁堡起的当然是天主堂，没有错嘛，是不是？但等到就全城的人都转向了，好了，你看市政府也转向了，什么的法律全部跟着转了，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反而是天主堂现在他们在里面聚会了。那聚会，但是问题麻烦了，好多偶像怎么办呢？他们当然把偶像通通打掉，通通清掉，这个很重要。所以天主堂跟路德会礼拜堂不同在那，同样是个建筑物，但马上他一接近圣殿，所有的这个偶像通通请走了。这偶像请走了以后呢，马丁路德想，这个一下请走，大家恐怕觉得很凄凉，是不是？这是我的话，你们怎么讲？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好了，那就是起码在讲台上面那个祭坛不要拆掉，祭坛还是石头的祭坛。还是石头的祭坛，所以这个不要，这个否则这个太快。那么然后呢，偶像都拿掉了，那么主耶稣的话不要拿掉，所以这个前面还有主耶稣的话，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不会好像又一下丢了很多东西一样。你看，本来那几个都不见面的，所有的偶像都不见面，现在起码还有个主耶稣在那，他们可以得一些安慰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把这个留着。那留着还有呢，马丁路德说，圣经没有说可以蜡烛不点蜡烛啊，有什么关系？所以蜡烛还留着。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今天到去人去参观路德会的话，你发现路德会在很多地方好像叫你很像罗马天主教，其实差很远了。你所有偶像都不见了嘛。起码就是这些东西还在，所以这个呢，对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于茨威利跟加尔文他们觉得过不去，他们觉得不行，因为马丁路德觉得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可以做，圣经没有禁止这个，也没有禁止蜡烛，所以还圣经没有说这个祭坛、薄饼，这个薄饼应该是桌子，怎么祭坛呢？这当然是差太远了。那么因为你石头的就是祭坛嘛，但是他说这个什么，就是你的桌子可以石头的木头，他讲得通的不能讲不通。好，你这么一来，那当然他就大家很喜欢了，皆大欢喜，因为你总是有些不糊涂的人嘛，对不对？那没有几个像这个加尔文这样清楚的人嘛。但是加尔文我不觉得不一样，那你马丁路不这样做，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所以呢，你只要来到聚会里面，凡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一定不要，这个可以，我一定不要，对不对？我一定不要。那么，所以呢，慈惠里卷，慈惠堂圣经没有音乐，新约圣经没有音乐，不是旧约啊，新约没有音乐，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有音乐？我当然，这个天上当然是有的哈。不过他说在地上，你看见圣经没有说哪里有音乐，有唱诗没有说一定要有音乐。所以呢，很有意思，就是你的苏黎世去聚会，在慈惠里面聚会的话，那聚会改革了以后，你看他们很彻底，所有的偶像通通不见。通通不见的，那他的确很干净啊。那么好了，本来呢是薄饼聚会，那么现在薄饼抬薄饼啊，薄饼呢觉得是主的爱在这里的爱的标记在这里。好，那么也讲到，那么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你聚会从前大家都是被动的嘛，来望弥撒带两个眼睛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被人喂一下就可以，因为这个饼呢被足喂的嘛，啊，那同时什么都不要动，就等于大家有人来服侍你一样。所以现在你既然讲什么，既然讲这个叫什么，既然说是人人都是祭司，那嘴巴就要动，大家动动才可以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动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要活就要动，那怎么办？在聚会要活，要叫我们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所以你聚会里面，你真的一个最好，你怎么知道这是人人都是祭司？站起来唱诗，坐下，站起来坐下，所以站起来坐下就等于人人都动了，这是一个。还有呢？那你又不能唱诗，你又唱诗的话算人人都唱了，又不能人人唱，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谓起应文。什么叫起应文呢？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的确旧约也有啊，诗篇里面有，那这个也许祭司们唱一句，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立位人都跟着唱，或者男的声音唱，女的声音就接着，这叫起应文。起应文就是对唱，或者呢一个人念一句，下面有另外一句。 所以这个起义文从什么地方开始？每次做礼拜你要念起义文。好，我们念诗篇，这个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然后呢，这一个人念完一句以后，那么你这是光是这个肢体动了，还别的肢体也要动了，怎么办呢？如果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么下面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念。然后有的时候这一句弟兄们念，下一句姊妹们念。所以起义文的来源最早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他不能唱诗了，只能这样做。因为你要人人都，所以你看，光是看亮光是看见，但你要实行，你看他以为这句叫做人是祭司。后来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你只有到近前派的时候才真正实现，那才真正实现。那这个时候你看还不是啊，但已经很难能可贵。好，那么到了马丁，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甲尔文的时候呢？他就更彻底了，甲尔文真的比较彻底。他觉得只要是你什么地方都不能用，只要圣经没有都不能用。不过他觉得可以唱诗，可是只能唱一种诗。你只能够唱诗篇里面的话，因为神的话，别的话都不能唱，你明白吗？所以到了甲尔文呢，你可以看着所有改革中的人。到他们聚会里唱不唱诗呢？就唱一种诗，所以他们的诗本呢，都是跟用这个什么诗篇来改的，变得可以唱的。所以现在不是你看到吗？现在不是我举个例子，现在不是有的调叫八八八八，那这叫长调；这个短调呢是6686，这是短调；而中调是8686。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诗篇里面的话呢，就把它可以唱的。唱的怎么办呢？那你只有几个，你如果这个音乐调子固定以后，我就可以填词了嘛，就可以填。所以那些翻译的人呢，有的叫八八八八什么，是短调、长调、中调，叫他看。那么，所以一弄了以后，所以他们那个唱诗都没有谱的，那个唱诗都是字的。然后呢，随便一弹琴的人什么调就可以，大家就唱这个调。所以那个时候一支调并不重要，因为对于甲尔文来讲，这个音乐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是里面内容，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诗歌是这样的。最早最早，那么都是唱这个诗篇，但诗篇里面有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诗篇到底啊，这个到底怎么说呢？到底这些诗篇呢是什么呢？是旧约人写的，旧约的灵啊是个公平的灵，所以有人要报复的。所以以东以东拆毁拆毁到就是讲到以东的时候，因为讲的预言嘛，因为诗预言嘛，所以拆毁一直到根基。以东人说这个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这个都是预言的话。然后当然一些预言的话，那么然后什么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变为有福，那这个旧约的人可以唱。你看基督可以说哦，这个凡是把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变为有福，你唱不出来的。所以你明白吗？这个基督的灵呢，怎么能唱诗篇呢？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大的很难度。但是没有关系，不要忘记，这是港改革中的长老会的特点。他们唱起诗来的时候呢，都是唱诗篇，他们不唱诗歌，就不唱人写的诗，不是。虽然你照了圣经的话写也不行，不行。所以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说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这个何瑞波纳弟兄，就可以说影响力量最大的诗人。那他就可以说全世界都喜欢他的诗歌，但是只有他所在的教，他所牧养的教会那个距礼拜堂里面不唱的诗，这个情你何以看？全世界都接受他的诗歌，就他们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很简单，这是什么传统？这是改革中的传统。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又来了个什么？又来个穆迪跟 Sankey， 那么他们一传就不传的，还要弹琴的，那这个从来没有弹琴，就是更破天荒的事情。然后 Sankey 一唱要弹琴，那就改了。你不要忘记，这特别这个穆迪跟 Sankey 在哪里复兴最厉害呢？是在在 Edinburgh。爱丁堡可以说是苏格兰的首都啊，苏格兰是长老会的首都啊，所以长老会的天下就是改革中天，改革中天下那不得了啊！那个来了两个美国人就搞了天翻地覆，一个风情一来就整个情就不一样了，那就这样就带进了好大会。所以不要忘记， 这个如果两个美国人到伦敦不稀奇，两个美国人到这个爱丁堡那是不得了，把它翻过来是一定胜利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讲这件事，就给大家看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好像革命一样，为什么他们那个对他们的感觉就好像有的人觉得就是 rock and roll 一样，根本不能进去，吉他一起都有的人一看见雷达就拿吉他，刚刚开始哦，很多演讲都过不去的，你看到吗？很简单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长久在改革中传统里面，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诗歌没有人唱，没有人唱，所以但是反而在什么呢，在美玫瑰威利公会啊，别的地方你看，尤其威斯利约翰，就他的这个查理威斯利写了8000多首诗歌，你看这个通通是不一样，在近现代里面，德国人当然唱诗歌的，所以你看见唯独这个凄凉的，唯独是好像没有这个静悄什么也没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近现代啊，或者就是改革中的。所以这个历史是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如果下一次我们下一集有时间，我们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稍微我们要看到底这个贾尔文他刚刚开始在聚会，他们聚会是怎么聚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你从那怎么聚会，你知道是他们还是有程序单的，有敬拜有崇拜程序的。那这个崇拜的程序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教会历史记录下来。所以虽然贾尔文，我们在说虽然贾尔文是绝对不要罗马天主教的东西，但他多少怀念过去的历史，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慢慢慢后来就有崇拜程序，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学问嘛，很多人都不懂嘛，所以你来怎么聚会没有人会聚会，没有人懂得什么受圣灵引导，不会嘛，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个崇拜程序，那这叫 liturgy。 那么好了，虽然贾尔文他是的的确确在很多地方改革得很彻底，但是你看见现在在这里没有主耶稣的像，没有啊，结果呢摆了十条诫，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这个贾尔文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神已经把他们放在这边，所以教会已经取代他们，所以今天教会就真的以色列人。那么好了，以色列人有十诫，那么我们也有十诫，我们应该遵守十诫。那其实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道德的，这个道德的关于道德的，我们当然要继续遵守。但礼仪的我们不必，像守安息日就不要了。所以你摆在那里，那么现在你怎么守安息日呢？但是你看他们都守安息日，为什么？他们把礼拜天改成安息日，明白吗？所以在改革中里面，你要记得，我们刚刚来美国也这样。我那天不小心礼拜天洗衣服，结果给弟兄骂了一顿，就那个房东骂了一顿。你怎么在礼拜天要办安息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原来在这一般观念里面，礼拜天连下飞机你都不能去接飞机的，你办安息日。所以你就明白了，他们的确是守十诫，但是他们唯一的就是把安息日把它改成礼拜天去了。还是守安息日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当初他们弟兄们的确被主掀起来，但如果你真的从圣经角度、从历史角度去看的话，你看见有的东西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很清楚。虽然他比马丁路德彻底多了，但是你讲的 liturgy 讲的崇拜程序，弟兄姊妹不会是这所谓的人人都是祭司，你看还是有人服侍他们，还是有人在那儿带他们怎么做啊？不是圣灵自由的运行，现在一切都还是要被程序表来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读教会历史，你是早期的时候，最早教会使徒们刚刚走的时候，你看教会里面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是后来慢慢演变出来的，慢慢的大家就不是跟随圣灵感动，慢慢圣灵都不见了。所以你怎么叫做圣灵的引导，你都不会祷告了。而当初最早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你根据历史，他们说他们是祷告就像什么，就是整个倒出来，他们不讲祷告，是 pouring the prayer。他们不是祷告做一个祷告，你知道后来大家说啊，某某弟兄请你做一个祷告，请他做一个祷告，那你当一个作家的人就写文章了，就弄得很漂亮了，然后最好先把它背下来，那么很好听。但就这叫做祷告，但那个是早期，不是早期每个弟兄姊妹都圣灵感动，所以祷告的是站起来把说阿门，而且他们是倾倒出来，倒出里面，他们好多人就流泪，好多人就感 这真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到哪里去了？奇怪啊，早期的时候圣灵能感动，到后来圣灵感不动了，那为什么？那是就是教会慢慢失败了，那是早期的故事。所以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什么？才有这些东西 liturgy 出来，那么才有崇拜的程序。那么我们这礼拜六，我们给大家一些资料，你就看到底他们当初是怎么聚会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一面来讲。他们的的确确比路德会进步了，比马丁路德彻底的多，但另一方面在聚会上在各方面他们可以说已经进步的很多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今天我们所看得见的亮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历史也好，圣经也好，你看就最早最早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圣灵人感动，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教会比属灵才可以。如果教会不是属灵，就变成宗教，变成仪式，就变成遗文了。那遗文就像罗马，就像天主教那个机器一样，你只要到了机器，你什么不要动，你一来你就拿着程序，你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照做就是了啊。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路德会怎么开始的，然后改革宗怎么开始，还有呢就是长老会怎么开始。那关于其他的细节，我想这个礼拜六下午四点我再提醒一下，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迟到了，我再说一下，这个礼拜六本来应该是上午九点到12、12点，那因为有一个非自的聚会不在这里，但很多弟兄姊妹会去，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下午4点到6点。那么我们没有供应饭食，那么可大家可以带两次杯粮食，可以在楼下可以应用，可以然后7点半到9点半。那么我们多一天，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讲得充实一点，这个梯子讲得充实一点。那么还有呢，2号到9号，6月2号9号还是有，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好，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就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主，今天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好像教会是怎么分裂的，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一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巴不得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另一边我们也求你不让肉体有任何的地位，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从这些历史上能够学的教训，知道你到底要怎样带领我们往前。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